技术故障。弟兄姐妹们平安。那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在教会的历史上被称作为伟大的任信，就是这个彼得，他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么这位彼得呢就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间点，由一个加利利的渔夫来指认一个加利利的一个称为耶稣的人，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进一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彼得说出这样的任性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说：“你有福了，你有福了，彼得。”然后又紧接着又讲什么，就是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所以我们看到，当彼得认耶稣是谁的时候，主耶稣也启示彼得，告诉彼得你是谁。所以你是谁，我们的身份，因为彼得就是我们的代表，当时他是门徒的代表，现在他也是所有跟随耶稣人的代表。所以我们是谁，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那在开始前，我要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主耶稣，主啊，我们Buffalo 教会的对众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求你也将我们的心打开，将我们的眼睛打开，使我们真知道你是谁。主啊，也让你真正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在你面前蒙了怎样的恩典，让我们这一生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来活在这世上，应该怎样来为你做见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恭敬地仰望你啊，孩子在讲解的过程中有不足的地方，愿主你自己的灵都补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当这个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一段他精简的直接了当的表达了我们信仰的核心，以及我们信仰的内容，还有我们信仰的对象。所以这段经文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呢，就是啊，前一段时间了，这个执事会就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啊，由我们几位弟兄要开始在教会学习讲台的服饰，以满足我们教会啊这样一个讲台的需要。最后呢，就安排我今天来为大家讲道。那么呢，我就开始准备我的讲章了啊。那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决定你要讲什么啊。这个你要讲什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在家准备。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种准备啊、祷告啊，这样那这种酝酿，然后呢，就是我就决定说讲今天这段经文，关于彼得的任性啊。所以我就在家里开始准备。那有一天呢，管区就突然问我说：“哎呀，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说：“哎呀，我正在准备之中呢。”然后呢，他说：“那你打算跟我们讲什么呢？”我说：“我要讲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一段彼得的任性。”说：“这有什么好讲的呢？”他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哎，他一问我，我也一愣啊，我也就愣着。他说：“是啊，这有什么好讲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有什么好讲的呢？”我是不是要再换个题目？但时间上有点来不及了哈，所以呢，我就又好再仔细的来琢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那主耶稣的反应可不是这样哈。主耶稣说什么？当彼得他任性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他是西门巴约拿，有福了你，因为这不是你的脑袋瓜子能想出来的，这是天父在你里面做工作，打开你的眼睛，让你能够说出这样一段，这样一个根本就是难以置信的一个宣告。所以呢， 我也得承认啊，就说这段经文它确实是非常简单，你是你是两个你是，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一点都不深奥，一点也不复杂。但是它是真理，因为在历史上，那个拿撒勒人叫做耶稣的这个人，他是一个真的人，在犹太的历史书上，在圣经以外，在犹太的这个历史书上，他有关他的记载，所以这个人他是真的。然后呢，他是基督，也是真的，他又是永生神的儿子，还是真的。所以这就是真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个真理，一个真理就是真和实，所谓真，它就不是假的，它就不是人随便想出来的，它就不是人在那里这个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然后突然就明白了，然后就编造出这么一段故事，它不是的，它是真理。所以真理呢，它是真实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实在的对象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在圣经里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他的出生的时候，都是讲到他降生，他是从上面降下来的，他自己也说我是从上面来的，他是从外面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那他从哪里来呢？当然他就是从神所在那个世界来，我们可以称作为天堂，也可以称作灵界。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是从那个世界神所创造出来，所以我们是从那个世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那个世界而来的，这是圣经上讲的话。所以我们眼见到的是要依赖于那看不见，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是正好相反，我们是眼见为虚，耳听为实，因为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都要过去，因为天地要过去，神的话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听到的是神的话，它是永远长存的。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电影叫《黑客帝国》哈，然后呢，它因为它出了新出了第四集，所以呢，在那个油管上就推送出来了好多这个短小精悍的来介绍前三集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因为它推送出来了嘛，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因为它是中文写中文的嘛，都是中文的，所以我一看那个电影，以前好像真的是没有看懂啊，因为可能是英文也不好，就是净看热闹了。我觉得这电影蛮有意思，它里头。他讲的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他那里头就是两个世界，一个是西安和机器人所在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一个三维空间加时间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然后呢，机器人他又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是完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然后在这真实世界里的每一个人呢，都在机器人的发电厂里，实际上是一块电池，他在那里给机器人发电。然后呢，机器人呢就这个，他们就把这每一个人呢用线路呢接上，连通上，然后呢传进去信息，让这个人觉得他是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是真实的。然后呢，他们对真实的世界是一无所知，所以在那个虚拟世界里头，一切都是真的，看上去都是非常的真实。然后这位主人公，有一个主人公叫 Neil， 对不对？他西装革履的在一个小格子间做程序员嘛，他那里做程序员，我相信在那里就是什么都有，那里的世界就什么都有，就像那里的人们照样正常的生活，他们以为他们活在真实当中，他们照样是吃喝嫁娶，所以我相信他们那里啊，也一定有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人，也还有什么做癌症研究的，研究基因的啊，也有什么呢？就是说，一天到晚为这个 grant 发愁，怎么写 paper 拿到 grant？ 所以那里的一切就如同真实的一样，但是它不是真实。所以呢，这个 Neil 呢，他是 他就属于那些少数当中的那些人当中的少数的，他是要怀疑这个虚拟世界的真实性。然后他本身呢是程序员，他本身又是一个黑客，他的绰号呢叫 Neo。 所以有一天呢，突然就在他的屏幕上打出一行字，说醒来吧 Neo、啊、跟着这小白兔走。然后他就跟着，因为他本来就怀疑嘛，所以他跟着小白兔走。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他就接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那一端传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什么，你知道我是谁？他说我知道、哦、原来那个人呢他叫 Memphis， 他在这个黑客圈子里是非常有名的，是专门把这个虚拟世界的人带进一个真实世界当中。所以呢他就听从他的，然后按照他的指示就做了，然后给他药，然后呢这个吃让他选，说告诉他会出现什么结果。所以他就把那药一吃，吃以后这个虚拟的世界你看到它就像那个水一样的化，然后呢他就进回到了他那个真实的世界。然后呢他一看自己，哎呀确实是不太好看，赤身裸体，浑身粘液。然后但是这是真的，这是真实。后来他就回到了那个世界，回他又一次很多时候又回到了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他回到那个虚拟的世界的时候，他就不再一样，他从前看的那些宝贵的今天就看为粪土了。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他进入过三重天，对不对？他进入三重天以后他再回来，他看到他从前认为宝贵的他如今都成了粪土。所以当彼得认识承认在他眼前这位主，这位神，这位基督，这位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主耶稣马上他要告诉我们，只是我们他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在永恒里那个真实的身份是谁。我们只有知道我们在永恒里那个真实身份是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知道我们该怎么活，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好，那我们就回到经文哈，回到经文就是还是要回到经文哈。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耶稣到了该萨利亚的腓立，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所以这一段经文在整个福音书在时间上来讲呢，它是在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这样一个工作期间的很靠后面，就是离他受难那一周是非常近。有人说可能大约就是两三个星期之前。那么在该萨利亚腓立比其实就是叙利亚境内，所以他这个地方呢离黑门山很近，离大马色很近，总而言之就是离犹太人很远。所以他在这个时间呢，主耶稣他觉得他需要将他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向这些门徒启示清楚。所以呢他在这里就问他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呢我们又发现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在这三年半的工作期间，在地上的工作期间，其实他唯一工作的重点就是向他的门徒启示他的身份，他是谁。他行了很多医病赶鬼，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但他每次行完神迹之后，他的门徒的反应是什么？说这谁呀、啊？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当他平静风和海的时候，门徒说：“这个人是这是个什么人呢？连风和海都听他的。”所以他也没有在地上搞什么轰轰烈烈的运动，也没有组织什么政党，组织一些人去造反。搞什么大声势，他没有，他就是要把他的身份让他的门徒认清楚。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他的一个核心的工作。他说人说人子我是谁呢？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位人子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在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有很多的人叫这个名字。那最一开始呢，这个名字是摩西给他的仆人，他的帮手，他的保镖，一个叫嫩的儿子何西阿的人，他给他起名字叫什么？叫约书亚。那约书亚是希伯来文，他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在那个时代， 就后来呢，就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取这个名字。所以呢，但是呢，这个约书亚呢，他的希伯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叫耶和华拯救。所以在对于犹太男人来讲，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来救我，因为我们实在是很惨呐、啊，来拯救我们啊，我们需要来帮助我脱离我目前的这个苦境。但是主耶稣的名字呢，虽然平常，他又不平常，因为他是天使给他起的名字，就是天使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未婚夫讲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在这里，耶稣的这个名字，它是具有属灵的含义，它不是说要去在世上拯救谁，当然也是拯救谁，但是最重要的是将人从他的罪恶中，他自己的百姓属他的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所以他就具有属灵的含义。所以他用他的这些名字就回答啊，有人说施洗约啊，有人说以利亚、耶利米或先知中的一位，总而言之都是非常有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但耶稣问他什么呢？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耶稣是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你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呢，别人说没有用，你怎么看才管用。所以有话说什么呢？就是说神他没有孙子，只有儿子，因为他只是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别人是不能够代替你。好，那彼得就回答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的神的儿子，为什么会引起主耶稣这么强烈的回应呢？因为我们必须明白基督的含义在哪里。基督是什么意思？那基督这个还是希腊文了，那么它对应的希伯来文呢叫弥赛亚。弥赛亚意思呢是受膏者，这希伯来文的含义就是受膏者，就是摩西的时候呢，神启示摩西让他制作一种特殊的油，然后呢用这个油呢抹在了这个任何一个物件上呢，这个物件就分别为圣，归给神，供神来使用。所以受膏者就代表从神来的权柄，受神差派，然后呢拥有使命，神他要派他做神所他要他做的一个特殊的工作。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三种人是需要受膏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受膏者在当时，或者叫弥赛亚，在这个旧约的这个时代呢，它是一个泛泛的这样一个称呼，有很多这样的受膏者。比如说这个大卫的这些一系列君王，他们都需要受膏，亚伦的后裔做祭司都需要受膏。但是呢，当我们看圣经，随着圣经它的启示，随着整个这个犹太人他的历史的发展，因为神是借着犹太人这个民族他的发展来启示我们，所以神启示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将那个启示表达清楚。后来我们发现在神的这样一个启示当中呢，他始终指向了有一位，而不是那所有的，有一位很特殊的受膏者。那这个特殊的受膏者呢，是这个特殊的受膏者呢，我们自己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什么呢？是从创世纪最一开始，当人类堕落的时候，就已经在启示了，就已经在指向一位特定的人。当神审判蛇的时候，就说你要和这女人说，你的后裔就蛇的后裔了，和女人的后裔，这里用的是一个单数，是指一位。然后呢，他说他是一个男性的他，然后呢，他，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他要伤他的头， 他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个你要伤他的脚跟，指的蛇了。所以这是表明说，他指出在亚当的后裔，在有一位人，因为是亚当的后夏娃的后裔嘛，有一个人他将要胜过魔鬼。所以当这个时候，人类的盼望就开始了，人类整个就来进一步的来，就是说来期待了这位弥赛亚的到来。然后进一步的启示又让我们发现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然后进一步启示又告诉我们说，他是大卫的一个后裔。所以这些启示到这个时候，就我们发现他将会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嘛。然后他也是一个男人。然后呢，进一步启示又让我们发现，这位弥赛亚他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又是君王，所以他是集这三个职分为一的一位。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特殊的。然后还没完，那进一步的启示发现，这个人他不同寻常，他具有神性。因为它的根源从亘古就有，那就是在创立世界之先就有，就是在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它就存在，所以它只能是神。然后呢，又讲到他的名字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然后当讲到他做王的时候，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并且说不叫他的圣者，就是他见到朽坏，所以他是永存永生的。另外呢，又让我们发现他还有一个特点，他将是一个婴孩，就是被一个女人所生下来，而且是个男孩，所以他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传说所说的那个仙女下凡，一来就是个成人，对不对？甚至于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天使显现的时候，他的出现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但他不一样。他从那边外面来，从神那里来，是以一个婴孩开始。所以，这是发现这位弥赛亚他是非常不同的。然后呢，圣经还没有完，就是进一步讲，他还是神的儿子，而且是耶和华曾对我说，所以他不是耶和华。所以这一点呢，对犹太人来讲，那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犹太人没有办法逾越这个障碍，他觉得你这是与这个摩西五经是相抵触的。然后呢，这个神呢是独一的，然后呢，神太圣洁了，他怎么会有儿子呢？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呢，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跨越犹太人的障碍，所以神说这不是你能够做到，一定要有神的工作在他里面。所以这是这样一位特殊的弥赛亚。但是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这位神所说的弥赛亚呢？我们怎么知道他就一定是呢？很简单，圣经如此说，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如此说，我们也如此信，这就是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所以在圣经里，不止一次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不止一次的说他自己就是那个弥赛亚，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所以那就太多的经文，那我只是简单的举几点，就是当他被这个逮捕之后，然后呢，大祭司在审判他的时候，他就问他这个问他那，最后他大祭司有点不耐烦，哎，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他说你说的是哦。那大祭司说那就没什么好讲了，钉你十字架。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约翰福音呢，有一个叫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我想大家读过这段经文都应该清楚。 这位妇人是怎样的一位妇人？她说她有很多的丈夫。实际上，这是圣经一个很婉转的在讲描述她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位撒玛利亚人，他都知道有一个弥赛亚要来，而且来了以后，他什么的难处都解决了。所以耶稣对他说什么？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他就说他自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他不止一次在圣经里头说，把他自己与神相等同，说你们信神也要信我，我以父原为一。那在后来约翰福音还记载，他将一个瞎生来瞎眼的人给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然后他就找到这个瞎眼的人，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说我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是说，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就要死在罪中。不仅如此，天父也为他做见证，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对他的门徒讲，你们要听他。然后呢，在这个福音书里记载，所有的赶鬼，当鬼就是邪灵了，一看见他就什么？神的儿子，你怎么来找我们？我们时间还没到，你就来找我们麻烦。所以这些鬼魔，这些邪灵，他们认识他，因为他们是在那个世界。不认识他是谁的，是我们。然后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见证，就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最后一位先知，而他的责任、他的任务、他的使命，就是将人带向这位弥赛亚。他就告诉谁是那位弥赛亚。因为施洗约翰他的出生呢非常特别，因为在路加福音有记载，他的出生的特别，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都公认他是先知。所以他的见证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怎么知道谁是谁呢？当然是派他来的人告诉他，对不对？差他来的人，差我来用水施洗的那一位说，你看见圣灵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了。所以他就在那里洗受洗，一个一个的受洗，直到受洗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圣灵住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是可以用圣灵施洗的。用圣灵施洗的就是弥赛亚的另一个称号。然后呢，主耶稣在他地上所行的一切，他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都指向他就是那位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当那个施洗约翰被抓在监狱里头有点软弱的时候，就派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说，哎呀，这个你到底是不是啊？那你要是不是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等别人呢？然后他说你去告诉他，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穷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是渴慕神国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以赛亚书对这个将要到来的这位弥赛亚的预言，还有圣经旧约当中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全都应验在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另外他复活了，因为经上说什么？圣经说什么？死亡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一切的生命都是从他来的，你怎么去剥夺他的生命？你是没有办法剥夺他，谁也不能夺去他的命。但是呢，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用以大能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所信，这就是我们信，他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你不要说这个 C.S. 路易斯他就挑战人嘛，你不要讲说，哎呀，这个基督教不错呀，耶稣是个好人呢，他有好的教导啊，那他到底是不是神，是不是神的儿子，其实不重要啊。那还有一种说法，基督教很好啊，能够强国啊，你看这个英国、美国多强大，都是因为信基督教。不是的。他要么 就是他所声称的那一位，要么他就是个骗子，要么他就是个疯子。但是骗人，你总是人骗人说谎，总是要达到自己获利的目的吧？但是他骗人却让他死了，图什么？所以不合理，对不对？所以你说他是疯子，或就是说，哎呀，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在福音书圣经里记载，他的所有的对话，他的所有的教导，他所有与人交往，现在任何一个心理神经病医生分析他的作为，先分析他的行为时，不能够得出他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所以他只能是他所是。所以呢，就是当彼得做出这样一个伟大任性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在圣经里不断几千一千多年的预言当中，指向的那一位，在那个时间点被一个人发现了。所以从人类的救赎的历史来讲，那是一个绝对重要的时刻，因为从那以后才有教会，从那以后才有我们。彼得的任性，我今天才在这讲道，你们也才坐得下。所以主耶稣他的回答是非常的不同寻常，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是有福的，跟那个巴弗的有福是一样的，是有福了，你被祝福了。西门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巴，就是谁谁的儿子嘛，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名字非常有限，犹太人的名字非常有限，所以他需要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人区别开，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郑重的称呼，西门巴约拿，他就这么称呼他的名字，你是有福的，因为呢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然后说我还要告诉你。那这一段从经文的角度来看呢，从他的文学构架的角度看呢，它是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构，是以前面彼得说你是基督相对应的，然后呢这里呢你是彼得相对应的。所以彼得这个名字呢，它是呢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主耶稣给他起的名字，你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当这个使徒约翰做见证的说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彼得弟弟叫安德烈，然后呢他和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们两个一听见，哎呀，弥赛亚来了，他就跟着他去了，对吧？然后就见到耶稣，然后他就回来，他第一件事就告诉他的哥哥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于是呢就去领他去见耶稣嘛。然后耶稣一见面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其实就是西门巴约拿，只是这个约翰的这个发音和约拿的发音在亚文上非常接近，他在希腊文翻译上这有一点点区别，不过呢都是一个人，都是一句话，就是你是西门巴约拿，你要称为基法。那基法在这个亚兰文的意思里头就是石头磐石的意思，所以呢彼得呢还后面的我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呢都是基法的翻译。但是有意思的说，不是说我给你起个名字，你叫基法，不是，他是说你要称为基法，用的是将来时态和被动语态，你将要被称为基法，所以他是在这里做一个预言，他告诉彼得，你在永恒里的那个真实的身份将要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叫。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虽然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还觉得好像是不够那个，就是说就是叫他彼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呢，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里当神叫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圣经里有很多嘛，在叫一个有相当一些，不能说很多，有相当一些他是在呼召一个人，呼叫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的其他经文来理解神呼叫一个人，呼叫一个人 它的含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会有这么 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和耶和和主耶和华他是这样，神就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听，因为摩西求这个耶和华神跟着他一起，跟着他与他们同行嘛，因为那时候亚伦做了个金牛犊，这不得了，然后神说不跟他们走，所以他就求他说，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所以当神叫你的名字的时候，意味着他按你的名字来认识你。我们知道认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代表一个非常亲爱的关系，亚当认识了夏娃就有了该隐。那么为什么还要按你的名来认识你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就是按着你的名字来认识你，就是按着你的本相来认识，按着你的名字来认识你，就是他对你完完全全的了解。他说王新疆他不是王教授，他就是王新疆那个自己。他对你的认识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你的每一个基因他都认识，因为你的每一根头发都被他数算。然后呢，在我眼前蒙了恩。什么叫在我眼前蒙了恩呢？就是说在眼前，首先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非常近的关系，你离它近，然后你在它的面光之中，然后它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你，一刻也不离开你，它专注地爱你。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姐妹哈，你们都是母亲了，所以呢当母亲，一个母亲怀胎十月，然后又经过一番痛苦生下来一个婴孩，然后护士把你的孩子递到你的怀里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眼睛看他，这叫这个孩子在你的眼前蒙恩。这是表示一种非常非常无法用人的言语来形容的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姐妹们，你们可以回想你们看到你孩子第一眼的时候，神就是这样看你的，神就是这样爱你的。所以他就说，他说主摩西说，我要求神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恩慈就是一切的慈爱，然后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当神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被恩待的。因为在神的属性当中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公义，这两个属性它是平行的，它不交集的，但它又是一体的，就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了一些人作为他慈爱的对象，他要向他们显明他的爱，他要爱他们，他要把他的爱的属性施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神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是蒙爱的，你是蒙爱的那一位。当然他的公义呢，那就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讲这个。所以这是在我在眼前蒙了恩，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的孩子。然后呢，当神呼叫你的名字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名字在他的生命册上，或者说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生命册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它表示了在永恒里你的生命与上帝的生命有份，你与他的生命有份，所以他按着你的名字来认识。然后呢还有一个意思，
这是约翰福音讲到这个羊的时候，说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并把羊领出来。
所以当神呼叫你的名字，是要把你从你的罪中按着你的名字给引导出来，然后呢，你是他的羊，他要牧养你。然后在圣经里还有，当神呼叫你的名字的时候，是要让你活过来，因为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死人怎么能可能听见谁的声音呢？死人的意思就是没有反应，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不响应，就叫死。死人是没有办法对任何外界这个世界做出任何反应的，但是当神的儿子呼叫死人的时候，死人他就听见了。拉撒路就是这样，死了四天了，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听见了就出来了。所以神的儿子他叫你，他是让你从死里面活过来，可以听见他的声音。然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让你的眼睛能够看见。在这个主耶稣复活了以后，这有一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然后呢，过后他就去要到主耶稣的坟墓那里呢，要把主耶稣最后的再好好的处理一下他的尸体。他是因为他是在尽他的人的感情嘛，所以呢，所以他当他去的时候，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找不到他的尸体，他就着急嘛，所以他就去问，这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了，他就问他的夫子说，你知道我的夫子在哪里吗？你要知道赶紧带我去看他。所以你看到他问主耶稣的尸体在哪，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有没有说，哎呀玛利亚，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在你身上赶出七个鬼啊。他有这样说吗？没有。玛利亚就转过身来拨打你。这是创造主与受造主之间生命的联系。当神叫呼叫一个人的时候，按照你的名字来叫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和他连在了一起。所以这是按照你的名字认识你，这是你是彼得的含义。还有就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关于彼得，然后在这里呢，就是说，就是他们不是去打鱼，然后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在这里讲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就是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西门巴约拿，你爱我吗？西门巴约拿，你爱我吗？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主耶稣不知道他叫什么吗？不是的。当主在叫西门巴约拿的时候，他在说我爱你，你爱我吗？我爱你，你爱我吗？所以神他爱我们，但是你爱他吗？你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吗？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我们在他的眼前蒙恩，他的眼睛一刻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岂不要用我们那点有限的爱，还是神所赐的，来回应上帝呢？所以我们被拣选为神爱的对象，神爱的器皿，神也创造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他，这是恩典呢。所以我们要爱他，我们要以我们的爱来回应他。在我们做一切的工作之前，侍奉之前，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紧接着他又讲说，你是彼得，我在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 我的教会。所以当他指出他的身份的时候呢，就进一步给他使命，给他任务。然后在这里呢，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我的教会，但它又不是一个新的词，因为它是旧约圣经希伯来文耶和华的百姓，那个百姓，那个会众，在旧约出埃及里头讲的那个会众，翻译成希腊文叫教会。所以教会是一群人，是一群被神拣选，神按照他的每一个人的名字所认识的一群人，所以也被称为弥赛亚的群体。所以教会它是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呢要被建造在彼得这块石头上。没错，在这里是讲的彼得，因为这是这个罗马天主教会讲，只有彼得，我们的教会才是教会呢，因为就是这段经文。但是你别忘了，彼得在这里他是使徒的代表，他进而也是我们一切认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的代表。但他在这里呢，最主要的是使徒的代表。所以使徒的这个在教会的作用是什么呢？这是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讲到说，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神家里的人就是指教会嘛。所以教会是一群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之上。因为新约圣经是使徒写的，旧约圣经是先知写的，所以这些人的建造要建造在神话语、神的真理之上，这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这也是使徒的责任，他要喂养他的主的小羊。然后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是指的不能够胜过教会，不能胜过这一群人。那阴间的权柄就是讲的阴间的权柄，所以呢是讲的死亡的权柄，死亡的权势。死亡它是一种权势，在希伯来书里它讲说，就是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死亡它是一种权势，它左右着，它驱动着所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是活在对死亡的恐惧当中。所以死亡他的这个恐惧，他始终都笼罩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他在这世界上所做的所做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源于他对死亡的惧怕。因为明天可能就要死了，今天我过一天就少一天，所以我要拼命的什么挣钱呢，因为你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拼命的要出名，要成就一番大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愿意白活一辈子。为什么要白活一辈子？因为你要死嘛。所以世人他所做的一切的动力源自于他对死亡的惧怕，但我们不是，这种惧怕在我们身上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所应许的是什么。所以死亡这个权柄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功效，而我们是一群被神所呼召的、所蒙召的、所拣选的神的爱的器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爱在激励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释放他。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他指出了 耶稣是谁。当我们指出了耶稣，我们认识到耶稣是谁，他在永恒里是谁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永恒里到底是谁？我们是蒙爱的一群人，我们是认他是主的一群人，我们是蒙他拣选、蒙他所爱的一些人，而且我们也应该是爱他的一群人，因为他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认识我们，我们在他眼前蒙恩，所以我们不能轻看我们自己的名分，不要看不起你自己。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是他的儿女。圣经警告我们，以扫因为轻看了他的名分，他就被弃绝了。所以这是要给我们作为引以为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中永恒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不再糊涂，不再迷惘，我们有目标，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所以这是这今天这段经文，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不配蒙你拣选，我们不配为你所爱，但是因为你就是爱，所以你还是爱我们，拣选我们。这让主啊，我们在这世上确实常常的软弱，时常的忘记我们是谁。主啊，但愿借着今天这样一段经文提醒我们，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是谁。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